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拉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上星期啊，我们从沉默是金这句成语呢开始讲起，讲到说我们应该如何学会减少烦恼和纷争的处事之道呢？而且啊，您给我们讲了如何避免是非烦恼，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运用佛学的戒定慧这三学来对应贪嗔痴这个人的呀根本的烦恼。如果掌握好了这个，自然就没有烦恼了，也会呢活得开心自在了啊。那今天呢还想请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防止祸从口出啊？
这个讲到这个祸啊，有时候呢是我们自己找来的，就是在讲话过程当中呢不小心说多了说漏了，就会惹来很多的这个烦恼。那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最重要是什么？就是修身、修口、修心，就是身口意三业，是我们修学佛法最重要的一环。所有的一切的修行的行门都是为了要把这个身口意三业把它修清净，它由此可以知道啊，这个口业多重要啊。在这个身口意三业里面呢，口是不容易守的，是不容易修的，口业很容易造种种的恶业。所谓呢，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时候身体出现问题了，包括呢你身体发胖了，那么就是你不戒口啊，哪一层该吃，哪一层不该吃，在吃的方面你没办法把握住这个度。所以释迦牟尼讲说，我们吃饭的时候要只吃七分饱，不能吃得太饱，七分到八分，不能吃得全饱。全饱的话呢，那么对你肠胃消化系统就不好了。就像我们泡茶一样啊，泡这个茶你真正讲究的茶只能是倒到七分八分，不能倒到九分十分。包括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要掌握这个度，不能过了，一过了就有问题。所以病从口入啊，好的身体上的疾病都是因为呢你不戒口，你很随意贪吃，有什么你就吃什么，那么你就有好多的病。另外一种呢，祸从口出，有时候惹了好多的麻烦，惹了好多这个祸，还有呢引来了好多烦恼。从哪里来呢？都是从你这个嘴巴讲的太多了所以引发出来的。所以这张口啊，经常呢造了很多的罪业，不是去讽刺别人、挖苦别人、诽谤别人，就是不经意的让人难过、伤心。所以我们要口吐莲花啊，我们不能用这个口去伤人、去诽谤人家、去弄到人家心里不舒服。其实呢在日常生活中，口可以造恶业，也可以为我们积聚善业福德。比个例子说，我们说好话不必花钱。什么好话呢？就说几句慈悲的话、温暖的话、赞美的话、安慰的话，说几句功德的好话，不但不会亏本，反而可以呢为我们赚到很多的善缘、很多的功德。 佛经里面记载啊，说过去有一位沙弥，因为常说好话赞叹他人，久而久之呢，一开口就是马口芬香啊，大家都称他为香口沙弥。沙弥就是刚刚出家的师父，叫沙弥，叫香口沙弥。他一讲话，整个发出来的清香。所以呢，有一句话这样说的：说面上无尘是供养，口里无尘吃妙香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一个人，如果他这个人呢内心没有嗔恨心，那么他就会散发一种慈祥、亲和力、慈悲。所以呢，当一个人这个心里面没有这种贪嗔痴，那么他面上呢，自然而然他就得到一种祥和。每个人看到都很喜欢，都愿意跟他接近，都喜欢去跟他讨教，叫面上无嗔是供养呢。你脸上没有嗔恨心也是一种供养，大家看到你人见人喜欢。口里无嗔吃妙香啊，我们口里面呢不用用我们的口气骂人，去侮辱人家，去毁谤人家，去伤害人家，我们所讲的都是正能量的，都是去鼓励人家。那么你时间长以后啊，这个功德修好以后，你每一次口里面讲话都会吃微妙之香啊，就像那个莲花那种芬香一样。所以我们说，我们常常讲好话，讲正能量的话，叫做口吐芳香，就是这个意思。当人往往因为愚痴，对于这么轻而易举的这个功德善行，却不容易去做到。那么在这个《大方等大集经》有四句偈告诉我们说，要善护口业的重要啊。善护口业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说人短，若人或者自行己行。我们要去批评别人，去骂别人，我们自己要内省，我们自己能做多少。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弊病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别人要求的很严很高，但是对自己呢又做不到。好，所以这个呢在这个佛经里面呢也是一种不好的表现。所以我们要善护口过，就是要我们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口业，不能让它有过失。所以在佛教里面，有的人为了这个减少口业，以静语为修行，就是平常尽量不说话的话呢不要说话，因为说话多了都会出问题。但是呢口中不说话还不够，比手画脚还是说话。有的人不说话，但是呢他用这个肢体语言也是问题，口不说话用手写字表达也还是说话。所以呢在佛经里面讲说，你说话讲是非，不仅仅用你嘴巴说出来的这种是非，包括呢你用肢体语言去侮辱一个人，或者是你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写出来，这也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话。因此呢口中不说话只是消极的做法，要能够什么心不动念，才算是真正的静语啊。所以我们静语不是说哦嘴巴不讲那就静语，你肢体语言伤害到别人，你用文字写出来伤害到别人，这都不行的，都不能真正的做到你的这个口业清净啊。我们要做到心不动念。怎么叫心不动念呢？就是我们心里面清清静静，不动杂念，不会去害人家，不会去嗔恨人家，不会讲一声对人家不利的话，这才是真正的静意。所以大家听到这个静意两个字呢，不是表面的不说话，你表面不说话呢，你心里面有贪嗔痴，你还用肢体语言去侮辱人家，去看轻人家，你用语言表达去伤害别人，用文字写出来去伤害别人，那这个都是不对的。 热人喝者啊，自省己心啊，这八个字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去批评人家，我们首先要内省我们自己能不能做得到，做不到的话呢，我们也不能很苛刻的去要求别人。所以呢，在佛道里面呢，常常有两个字要让我们去关照去参，所以叫自律或者叫自省，就是常常呢要反观自照，要看看你自己的思想行为，你的知见正不正确。佛经告诉我们呢，假如有人来呵斥我们的话呢，或者是怨怪我们，要自我反省，有过错呢我们要改。如果是被人误会呢，受到别人的这种毁谤啊指责呢，就要把它当成什么，当成消灾免难，提醒我们呢口业难修，因此呢不可以轻易的去反击人家，去说人的长短，必须呢时时善护口业啊。这就是第一呢，我们不能对别人说一声难听的话，伤害的话，毁谤的话。反过来有人说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关照，他们指责我们呢是对的，我们要去改正，如果说指责的不对的，那要把它当成一个消业障啊。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智慧来面对别人对我们的毁谤或者是伤害。所以呢，在古来的高僧大德讲呢，是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他非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常常在静坐的时候啊，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做对了多少，做错了多少，我们要知己知彼啊，才能够百战百胜。所以呢，佛教里面常常讲，我们要内观，我们内观自性。我们要常常打坐的时候呢，我们要常思自己的过错，闲谈不论他非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茶余饭后，大家聊天的时候，聊一声正能量的事情啊，不要去讲一声张家长李家短啊，那种八卦新闻。那你这样呢，对自己对他人都不好。一个人到处呢说长道短呢，难道可以不用负责任吗？随便讲呢，因为有时候你一句话，谣言是谣言的，乱传这个对一个人伤害是很大的。尤其现代这个科技发达，有这个自媒体，或者有录音啊、录像啊，任何的事情都有可能很快就到这个公众里面去传播，公之一世。然后很多人因为说了一句闲话、是非的话，深深的伤害到对方，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多年的交情呢是难以挽回啊。所以一句话说的不得体，不但得罪了人，又妨碍了自己一生的前途，甚至严重者呢，有所谓的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有时候呢，往往就是一句话会影响到你的名誉、你的前途，特别是那种政治人物，他们的讲话更应该要谨慎，因为他不仅仅代表了他自己，不仅仅代表他的某一个团体，他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前途。所以呢，讲话要特别的谨慎。讲一句话好的话，可以把这个国家把它建立起来，讲一句话不好的话呢，你丧失了这个国家的前途。所以一句善言啊，能让国家人民啊上下同心，心胜有志。一句如果说讲得不得体的，也有可能将这个国家带向这个衰败灭亡。所以一句话对人的影响往往是超乎想象的。出言吐语，岂能够不谨慎思量呢？因此呢，要善护口业，不可以轻率妄言呢。
那我们如何在立身处世的时候避免种种的是非烦恼呢？
一个人立身处世很不容易，因为呢，我们烦恼有时候呢，有的是从外在的，有的是从内在的。从外在呢，就是人家讲一声是是非非，我们心里面生烦恼，心里不舒服。内在的话呢，就心里面有一种这个负能量，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是贪嗔痴慢疑恶见，也会让你心里面有这个烦恼。所以呢，大家知道烦恼不仅是来自于外在，有时候也来自于你的自心。这个禽兽守住嘴啊，毒畜守住心。跟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我们不要乱讲话，因为乱讲话呢，你把这句话传出去的时候，有时候呢会被误解啦，或者说你自己讲的不当被传出去了，那对你的名誉都不好，会惹来的烦恼。独处守住心，当我一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注意你的心念。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我们要活在当下，我们要关心观现前的这一念心，不让这一念心有任何的染污，有任何的烦恼。所以我觉得这十个字啊，就是为人处世之道啊，叫禽畜守住嘴，毒畜守住心。所以大家把这十个字记住，那么你的为人处事就是少了好多的烦恼。禽畜守住嘴是要人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注意自己的原意。有的人和别人相处喜欢夸夸其谈，想着自己呢很有本事，很会讲，想着自己好像的知识比人家广，觉得自己知识渊博，乃至于呢就是想是他自己什么都懂。岂不知呢，他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这个人呢很肤浅、狂妄、很轻薄。那么有的人和别人相处只管自己嘴上的痛快，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毫无遮拦，毫无回避，往往无意中呢伤害到他人。所以这个就叫祸从口出啊，已然给自己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还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是因为他没有智慧，因为他不谨慎讲话，谁惹来的烦恼，这就是可悲啊。所以呢，人常常讲呢，说这个沉默是金啊，我想也可能是受降之后经验的总结。好多人就是受伤了，他就说哦，我现在开始我不能讲太多话。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好多人喝酒以后，他就迷失了自己了，那么他就乱讲了。啊，该讲的不该讲的，平常不想讲的他也讲了。所以呢酒后啊话特别多，什么都讲，那么有时候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好，乃至有一声秘密都讲出来了，都会伤害到人家。所以佛教为什么在五戒里面多出来一个酒戒，他们都觉得很奇怪，酒又没有杀生又没有什么，但是呢酒能乱性，你会喝酒了，那么有时候呢高兴起来就会失控了，酒多了以后就会乱性，乱性就会乱讲话，杀到瘾什么都有了。这就是为什么佛教里面说不喝酒。第二呢，第二戒是什么？叫独处守住心。古人说啊，是君子之心昭之天下，不可使人不知。即君子要坦坦荡荡，在喧闹的城市，这是一个很势利的一个氛围里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难免要遇到很多这种凡人的心境。有时候你会遇到很多不顺心的、不顺意的事情，如何处理好这些事情，恰恰是对一个人静德修行一个很严峻的这个考验。所以呢，我们常常需要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的思考和回味，在这一年来，或者这一个月来，或者在这一个星期之内，我所做的事情啊，哪一层是对的，哪一层是错的，然后怎么样啊，让我们这个心得到清净。所以我们常常讲六根清净方为道啊，你要守住眼耳鼻舌身意，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不要被外境所染，心里面能够如如不动， 保持这个清净，好，那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呢，每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内观其心，告诉你自己，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真正面目，就会在你的眼前浮现出来。这样经常的反观自照，常常反思，你就会觉得真我的显现让平时欺瞒你的这种假我原形毕露啊，无处可逃。因为我们有时候呢，人啊都是生活在一个真我跟假我的之间，当你这个假我很强势的时候呢，真我呢就会隐藏起来，当你的真心显现出来的话呢，你的假我呢，它自然我呢，它就消失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当你这个真我看到这假我的所作所为，知道这个是一个不真实的一个我。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这个假我很强势的时候把你真我盖持住的话呢，你所作所为那种不好的事情你也没有发现到是错的。所以呢，我们呢如果常常这样观照的话，我们就能真正的能够善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真我，这样形成一种习惯，你的境界就会得到不断的提高。所以论语里面说啊，说我日三省吾身是也。所以呢，每一天要三次来反省你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常常想着别人对自己的好处，你就会善待对你好的每一个人，那么你就愿意为他付出，你就愿意与他进一步的沟通，你就会使这种友谊啊不断的巩固和发展。一个人这个独处的时候，常常想着自己对别人的好处，就会让自己的自我优越感不断的这个膨胀，从而呢失去真我的本性。当他因为呢一时一事做得对你不利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很委屈，感到心里面很不舒服，就会找了一个理由有力的来惩治一下他。这不利于你的这个自我人格的完善，也不利于你的人际关系的这个和谐的处理。所以啊，当你遇到快乐的时候，你要记得克制，因为夺意会忘形，忘形会伤本，忘本会什么失信，它是环环相扣啊。因为你得意就会忘形，因你的忘形就会伤本，因你的忘本就会失去了你的本有的自信。当你遇到困惑的时候，你不要忘记退一步想一想，因为呢退一步就能够海阔天空啊。这个是释迦牟尼常常的告诉我们，所以你要记得，做人要能进能退，该进的时候勇往直前，该退的时候呢也赶快往后退，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所以呢叫退步原来是向前呢、啊。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看问题呢看事情呢不能只看表面，我们要看全局，要纵观全局，要有这个大智慧。一念善皆是善，一念恶皆为恶。所以要养成勤处守口、独处守心的这种良好的习惯。
真的是啊，大家要记住您刚才说的这两句话，也就是十个字：群处守住嘴，独处守住心。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真正做到避免是非麻烦了啊。讲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主题啊，沉默是金，其实我相信这四个字它绝不是字面上的意义这么简单，它一定有更深层的含义啊，不妨您再给我们深入的讲解一下。
这个沉默是金呢，这里面的道理很深，根据每一个人他的修行演性他的层次不同，那么对这几句话的这个体悟就会更深。沉默是金是一句极其朴素的语言，每个人都会说 啊，是沉默是金。但是呢，这里面的深意在哪里？它的含义是什么？这隐含着极其耐人寻味的道理啊。首先呢，在语言上的沉默并不代表思维上的停止，生计的思想往往来源于貌似沉默的输说过程。有的人呢，没有等到对方把问题说清楚，就大谈自己的见解和主张，结果呢，语言条理不清晰，逻辑不严谨，所谈非所问，牛头不对马嘴。我暂时的沉默的人呢，在沉默中积极思考，在听取中有效的取舍，这个往往能抓住要害，能够点石成金，逐渐珍珠琢磨，令人感佩折服。所以呢，我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多听听对方的想法意见，他的思想是什么。这是不管你是跟人家普通的沟通，或者是跟人家谈判，或者是解决问题，这是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也是一种礼貌。你不要一见到人夸夸其谈讲你的东西，然后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去让对方表达，你也不知道他内心里面想说什么。还有呢，有时候呢，我们一个人在学习过程当中也是一样，当一个人呢在讲一种道理或者教你一种这个技术的时候呢，你老是在讲话，你就心静不下来，你就学不好，你不明白里面的道理。那么我们啊，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去观看，去了解，那你这样的话呢，你知道对方他要传达是一个什么意思，他教你的这种技巧里面的这种窍门是什么，你就掌握的。我有时候呢教他们诵经啊，禅修啊，敲法器啊，那么同样几个人都很聪明，但是有的人呢，他嘴巴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他上面也学到精华。哎，有的人呢，他默默的在看，在听，在领会你的道理的时候，哎，他很快他就接受了。所以这个沉默是金啊，不管是你要得到对方的思想见解，或者说你要学技术，要学一种方法，这是很重要的。其次呢，这个语言上的沉默并不代表思想上的空虚，沉默是一个蓄势等发的一个过程。大地的沉默是孕育着金秋的收获，雄鹰的沉默是在等待着振翅的高飞，这个严冬的这个沉默是在集结着姹紫嫣红的春天。所以呢，沉默是为了更加有力的爆发。我们经常为那些成功者鼓掌喝彩，却不知他们在此之前那段艰苦的岁月，他们是非常的努力，甘于寂寞的。所以所有人他的成功背后都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说，台上十分钟，台下是十年功。好多的成名的人都是十年寒窗无人问，到一时成名以后所有人都知道了。所以呢，很多的名人的他的这个成功的故事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必要要沉默，有必要要把我们的身心要静下来，要去静修。神佛教里面我们常常鼓励要去静修啊，闭关啊，这样对你的修行进步就很快。那么我们在凡世间这事业也是一样，我们读书也是一样，就是你要有个静的环境让你好好的学习。那么你要做一方事业，也需要你有一个空间给你静下来思维怎么样做得太好。如果你每天都很忙，每天的没完没了的在应酬，那你就没有时间来思考啊你要走的方向。所以这个沉默啊，不管是自然界也好，不管生活当中也好，事业方面也好，不管这个修行也好， 都是非常重要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沉默就是为了未来干一番事业。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大器晚成，大音希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就是这样的道理。那么沉默呢，是一种品质，是一种修养，是对自己的苛刻的约束，是对自己意志的严峻的考验。
好的，感谢达义大和尚给我们深入的阐释了这个沉默是金的含义啊。沉默沉默，那如果我们真的面对一些我们知道不正确的事情的时候，看不惯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不能说呢？又或者说，如果真的要说，讲求的是什么样的方法呢？那鉴于时间的关系啊，下星期同一时间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来给我们讲讲佛教是如何教导我们说话的技巧和方法。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感谢达义大和尚。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